请问大家休息够了吗？够了哈、嗯，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事例了哈。另外事例就是关于戒律方面的了哈，戒律方面的。关于戒律方面，导师在这边说到哈，在律师们的心目当中，戒呢，他认为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纯属于法律的制度的。那这是什么意思？他重视在什么地方？戒相啊，是吗？哎，这个不能够这样，不能够这样，不能够那样啊！重视在戒相本身啊，重视在表象。如果说我们一般讲说有自利他利的话，我们一般有这样说法嘛？就是自利他利来讲，它比较属于用外在来约束我们、利于我们自己了，比较重视在这个地方了哈。它比较自利是什么？就有自觉的作用了，自觉的，这个底下会说到了哈。啊，只是在为了让大家对这句话比较了解，大概是这样的哈。比较重视在戒相本身，但是我们要不要还是要守戒相啊？是吗？你不要说我那个戒相不守，还是要守啊，还是要在身口上还是要守，这是没问题的。只是一般如果太重视的这一部分，忽略掉内心，比较有这样的倾向了哈。在发展史实的发展过程当中了哈，在印度佛教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比较有这样的倾向了哈。啊，另外有些呢，有些不知道，毗尼是世界宗师，那是什么意思？毗尼是世界宗师。毗尼就是什么？律嘛哈，就是戒律嘛哈，律是世间宗师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毗尼又叫做什么？毗尼又叫做随什么？随方是吗？随方毗尼嘛哈，所以他只是在世界中时，他是不是第一地时啊？是不是第一地的时啊？不是啦，在世间中时，所以世间中时的意思，他说随方毗尼，随方毗尼了哈。所以因为不知道它是世间中时，所以不知道实地的适应，要根据实地的不同就有不同的适应。这世尊在世的就这样嘛哈，世的这个戒有时候又有什么开源是吗？开源之后有时候又治，啊，治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不同的治法，碰到这样的又在治比较更严谨嘛，更严密。所以世尊就是这样了，因为毗尼的本质就是世间宗师嘛，不知道实地的适应，拘泥固执些繁琐的事项啊，繁琐的事项，自以为这是持戒了哈，老师举了这两个，但是接下来呢，特别对于以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纯属于法律的制度的这一部分呢、啊，再特别做一些说明了、啊、哈，所以说明。然三学，我们三学是哪三学？戒、定、慧三学。我们说戒，我们说戒学，那个戒是什么翻译的？就斯罗了，斯罗。翻成中国就是梵文，翻成中国的戒有不同的梵文，都是把它翻成戒了哈。但在三学当中的戒学是斯罗了哈，那斯罗的本意是什么？斯罗的本意并不如此，就并不像前面所说的这样了哈。例如斯罗此言是什么？此言性善，此言就是在这里啊，我们中国了哈，叫做性善了哈。斯罗是梵音嘛哈，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叫性善。性善，斯罗性善，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行善道，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所以我们一般换成斯罗换成戒，其实它是什么？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了。这是什么意思？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就是乐于为善，乐于为善，不自放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谨慎的防护自己的恶行，乐于行善，乐于行善又谨慎的防护自己的恶行了哈。而为什么又称为他性善呢？为什么又称为他性善？他是这样的哈，这是人类生而就有的，人类生而就有的。如果我们说人的三大特性当中，就可以是哪一性呢、啊？人类有三大特性，就生下来就有的，啊，犯行性的哈，犯行性，就类似这个的哈，生下来就有的，而且又因为不断的为善离恶，为善嘛，好行善道嘛哈，而又能够谨慎不放逸，远离恶行，因为不断的为善而力量又加强，所以有解说为性善，或解说为素习，因为不断的行善嘛哈，对不对？因为以生下来就有了，人生下来就有这一部分的了哈，这性善又解说为素习了哈。这个就比较不单单是在外向哦，不单单是外在的戒条来束缚我们哦，不单单是这样的，而是发自于内心的好行，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什么？说性善生下来就有的，内心就有这样的本能的了哈、哦。所以斯罗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导师瓜务当中说到狭义的是师德，师德相对应的广义的是什么？师德啊，相对于师我们又叫什么德啊？功德啦哈、哦、功德就好像比较接近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嘛哈、哦、人跟人之间的道德，狭义是师德。这样功德跟师德之间怎么分啊？功德跟师德就是同样行这样的善啊哈、哦，我们就专注在自己，我一行一定要行这个十善，不行十善的话，哦，我自己就糟糕，是吗？没有再更进一步看到我行善是可以怎么样，是跟人跟人之间能够要和乐相处的，人跟人之间和乐相处就比较会重视到功嘛哈，功德就比较重视自利还是他利还是利他，利他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他是说比狭义的是师德啦，但是在佛法当中啦哈，我们也要自利利他嘛哈，只是这个其实还是无碍的啦，好像解脱跟解脱重视在我们自己身心的解脱嘛哈，还是跟利他还是没有妨碍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啦哈，所以导师说尽心第一而利他为上嘛哈，也是没有妨碍的啦哈。十善是印度一般的善行，印度一般的善行，善行项目嘛，十种项目了哈。所以它是一般在印度固有的就这个啦，所以不单单是佛弟子所有，也是神教徒没有宗教信仰的所有的啦。神教徒还是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的也是在印度固有的就有行十善的啦哈。所以斯罗呢，不一定是要受戒了，不一定要受戒。受戒就是我们那戒啊，就是那邪处，邪处也古人也翻成戒，邪处就是一条一条的我们要学习的哈、哦、也翻译戒了。所以斯罗可以是受戒也可以不受了，也可以不受，但是不管受不受呢，都能够得到这个斯罗了哈、哦、都可以得到斯罗，因为他可以生下来就有了，人生下来就有的。但是受戒呢，假设说要受戒的话，它就本于自觉的受戒。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有。所以受戒这个就是他导师要提到的一个重点了、啊、受戒是本于自觉的，而且是怎样呢？是出于理性的，出于同情的。如果相对来说理性是指什么？理性智慧啦，理性就属于智慧啦。有时候这理性哦，有时候 谈实相嘛，哈，实相有时候是谈什么？理性在这个地方是谈那个智慧了，哈，同情呢，出于同情，啊，慈悲了，哈，所以是出于智慧、慈悲，就是理智、同情，而有自觉的，觉得怎样呢？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不单单不是只是重视在外在的他律、外在的戒条来。重视在戒条本身了，哈，不单单是这样。嗯，老师在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的，那就有自觉作用了。十善虽然是一十善是虽然是十个的项目，十个的戒相，虽然是这样，十个戒条虽然是这样，但是斯罗本身呢，斯罗本身的特质，它的本意不是只是在戒相那一部分的。而是斯罗就是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了，而且说说修学。嗯，这个其实我们在皈依，比如说我们在皈，我们说我们在受五戒啦，假如说受五戒的时候，受五戒还是要皈依嘛，是吗？在皈依，我们今天为了要受五戒，所以我们先举行三皈依。在皈依的时候就得到什么戒体了嘞，在皈依就得到戒体，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皈依得到戒体之后，然后再来说什么戒条戒相嘛，所以得到戒体就得戒，我们在讲得戒是在皈依三宝，在信，所以真的戒体是誓愿为体的，誓愿就是这个皈依三宝就是信嘛，是吗？一信三宝之后有那个愿，誓愿为体，所以那个就是什么戒体，这个戒体就能够防微止恶了，主要就是这个，所以是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就得到那戒体戒了。那时候还没有讲戒相啊，后来才讲戒相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跟前面讲的说，一般的在律师以为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纯属于法律的制度的外戒相的这部分，大家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不是在否定戒条戒相了，不是啦，我们还是要表现出来，我们有那个誓愿，有那个戒底，我们要还是要表现出来啊，表现出来在哪里表现出来？戒相嘛，还是要在守戒表现出来嘛。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誓愿的这一部分了，哈，誓愿的自觉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看到了。嗯，这样一看到的话，我们要守那个戒就有力量了，戒条就有力量了嘛，哈，是这样的意思了，哈，不是否定前，不是否定戒相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嗯，导师在这边举一个十善当中的什么第一个之一的不杀生啊，经上对于不杀生这样怎么说呢？就是断杀生、离杀生、弃刀杖，他是怎么样呢？这些他怎样惭愧慈悲？惭愩是什么意思啊？惭愧就是什么？从众嫌善的，哈，轻计报恶，惭愧啊，就是对于善的呢，就是要行善呐，啊，对于恶的呢，我们轻计他了，哈，这后文会讲了，后文会讲的，这我们到时候再说了，哈，惭愧还有慈悲，嗯，所以前面的断杀生、离杀生、弃刀杖啊，不是只是形式上这样，而是在怎样是惭愧慈悲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接下来导师又领了一个经文了，他这样说：若欲杀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因而杀彼，是吧？这就是因为这样子有这样的自觉，有这样的自觉，然后做事皆以有这样的自觉，哦，是吧？然后再怎样受不杀生，不乐杀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我们一般讲的那戒体啦，就是誓愿力啦，就那信善说修习的那一部内在的啦，内在的力量。 所以不杀生是以己堕他情啊，以己堕他情。因为什么叫以己堕他情？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的哈，啊，别人也不会喜欢呐。我们一般又叫做什么自通之法嘛，哈，自通。如果我们在导师的文章当中有看到自通之法，就是以己堕他情了哈。自通，以己堕他情就是我自己不愿意被杀，啊，别人也是这样啊，这样我怎么可以去杀他了哈？所以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不杀生，不杀生呢，从经文看到内心是含有惭愧的了哈，惭愧就是。从众贤善轻惧报恶了哈，轻惧的那轻呢是什么意思？轻，轻轻，跟轻重的轻相对轻吗？轻那是什么？轻，就不要了哈，轻视就是不要轻惧他，不是轻轻的拒绝他，而是轻视的那样的轻呢、啊？这样理解吗？从众跟。就是前面呢，跟那个从众相对来说的了哈，就是对于贤善的呢，我们要从众他；对报恶的呢，我们要什么轻忌他了。这样的心理。所以这一部分如果再从我知道，他导师解释这个惭愧，他怎么做解释？要道德的什么？我们说犯情圣，犯情圣，另外导师就会用惭愧来做说明嘛，道德的。那就是什么道德的的什么？老师用这个意象，这样可以理解吗？从众要往那个地方前进嘛，哈，还有什么轻忌不好的恶的这个意象呢？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惭愧呀、啊，所以说惭愧是个。跟什么畜生不同的嘛，就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力量往这个往那个方向的话哈、哦，只要有那个意向在的话，哎，我们的一切精进啊，一切的信心都可以往那个地方前进嘛哈、哦。有这样的惭愧心理了哈、哦，而且呢还有慈悲，就是利益众生，哀悯众生啊、哦。所以我们的从众贤善轻忌报恶的这一部分呢。就已经内在就已经含摄了什么？利益众生，哀悯众生，是吗？我们如果报恶的话，那众生就麻烦了嘛，哈、哦。所以我们要行善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跟慈悲都有可以相连的了。依佛法说，心是复杂心所的综合活动啦，所以这个。复杂的心所活动，我们说，假设在这边看了哈，慈悲啦、惭愧，因为心是非常的复杂嘛哈，复杂的活动，所以把它分成什么？心王跟什么？心所啦，心所的就是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心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把那个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就不同的心所来说明。一既然谈到了心所了哈。所以把那个心啊又把它分成心王跟心所了，心王跟心所、嗯、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综合活动就是内心不杀生那当中呢、啊、不杀生的这个深业嘛哈、啊、就有内复杂的心理活动啊惭愧啦慈悲啦等等的都综合的活动了啊都是在这边说到了不杀生当然是有因果的了哈，不杀生有什么？不杀生是善什么？善法嘛哈。我们说世间正见是吗？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嘛，是吗？这个是什么？报那就果嘛哈，果报。那当然善因。就得善果嘛，是有，当然是有果报的了哈。不杀生有好的果报了哈，好的因果。 但是呢，但是有，但是绝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啦，哎，杀了有多少罪啦，要堕什么什么的地狱啦，杀不得，不能杀，才不杀神，不是这样啊。因为这样的心理啊，是属于什么？属于功利的想法，大家可以理解吗？功利的想法嘛，哈，嗯，不是这样子啦，啊，当然是有因果，有善的因果啦，不杀，如果杀的话，就有恶的因果，那是当然没有问题啦。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在这里，这样理解吗？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了，因为怎样？因为我们不杀生是来自于什么？惭愧、慈悲，这样可以理解吗？惭愧、慈悲，哎，所以各位啊，假设各位有吃素的话了哈，各位假设有吃素的话，也不要说哎，吃素有功德，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了。吃素当然有功德，没有否定啊，吃素当然有功德，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让吃素这样的行为长养我们的什么啊？慈悲心啊，那才是真正的功德。这样理解吗？没有否定吃素本身就有功德，但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只停留在这个地方，长养慈悲心就真正的大功德。因为长养我们的慈悲心，这是我们做任何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这里出发嘛，是吗？那的功德才大了，会更大，而且那个就是以利他咯，慈悲就以利他。如果只是在说哎，我慈悲不杀生有功德，吃素有功德，哇，那功德小，而且局限在自己了，只是想到自己嘛，哈，嗯。所以不杀生，其他利同就表示十善呐、啊，十善当中的其他的戒条。不杀生实在是人类的自他依存当中。老师在那边刮胡了哈，自他依存就要缘起的知见来看，就是缘起呢，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是吗？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是不是自有自成的？不是自有自成嘛，所以一切的法都是什么？相依相缘呢、啊？所以在缘起的相依。自他相依相缘当中呢，互相相存嘛，互相相存，而能够感觉到自他的共同，自他的相同。导师在感觉到自他的相同当中，是用自觉或不自觉的啦，自觉或不自觉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例如你看，我们说，譬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说。虎毒怎么样？虎毒不食子，虎毒不食子，他就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是跟他是他的孩子的关系了。他看到自他依存当中看到什么？哎，他是我的孩子的这关系。而在这个地方呢，不但从这里呢，又不自觉就能够感觉到，不自觉以老虎来讲了哈。相对我们来人来讲的话，它比较属于相对来讲不自觉的，但是不自觉当中，它就能够感受到自他的相同。什么叫自他的相同？自他的相同在相依相缘当中，又更能够体会到彼此之间的什么共同性、平等性。我们说缘起法有相依相缘性嘛，哈，四相的相依相缘性，相依相缘性当中就没有自有自成的法。不是自有自成的法，就是什么自他怎么样平等共同的啦，平等共同。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啦，什么叫做共同？就像母亲说，你是我心头的什么一块肉，他就已经跟自己共同了。打在儿身，痛在哪里？娘心。所以母子之间在这个就表现出母子的什么共同感，从自他相依相缘相依当中，进一步的能够感受到彼此的什么共同，自他的共同了、啊，而引发从这里引发什么对他的关怀与同情呢、啊？而怎样决定不杀生，决定不杀生的了哈，嗯， 所以这个都是依据什么？缘起正见。从缘起正见，我们说缘起正见能够让我们智慧产生嘛，般若产生，不单单是这个，缘起正见也能够让我们什么产生呢、啊？慈悲是吗？我们看到缘起正见就自他依存嘛，自他相应相缘，就是因，就是缘起，就是因缘所成法嘛，因缘就是事他嘛，就是事相嘛，是吗？自他相应相缘当中呢，相依存当中呢，更看到自他的什么共同相同，就是平等性了。真正要看到平等性，就要破除什么自性见，自有自成的那个，是吗？那才能真正的空寂性平等性呢。所以不单单看到缘起法现象能够让我们的般若产生，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什么产生慈悲，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让四无量心能够从世间有漏的世间慈悲，而达到什么出世间的慈悲，就根据这个。好，世尊的接下来哦，我们前面说到，接下来导师还要说，导师还要说到，世尊本身自戒，就是自出家戒的这一部分呢，也能够看到慈悲，也能够看到慈悲啊。我们接下来看了哈，世尊最初的教化，并没有一个一个的戒条，就是学处了哈，没有一个一个没有治这个一条一条的那戒条，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具足戒啦，看到一个一个的戒条嘛哈，啊，只说什么呢？正语、正业、正面，或者说什么身清净、已清净、意清净、面清净，只说这个。至于为什么会治一个一个的戒条呢？一条一条的戒呢？那是由于哈、哦、身且组合之后呢，为了维护身且的和乐清净而次第自立的啦。因为身人多了嘛，出家众多了，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嘛哈。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因为不好的事情多了才自戒。刚开始没有自一条一条的戒，只说到正语、正业、正面，或是身清净、已清净、意清净、面清净了。而在自一条一条戒的时候，在自戒的时候，这个自一条一条戒的时候，哎，佛怎么样？每次则违犯者没有慈悲，哎，到。就这样说到治这个戒的时候，就说没有慈心了哈，没有慈心，所以可见在制定戒行的时候，那是在僧伽啦，僧伽出家众的戒条的时候啊哈，也还是慈心为本的。导师在这边哈挂起来重于师德，重于师德这份，就是因为出家我们说解脱道嘛哈，它不是这个师德哈，我们不要跟那个自私自利混在一起了哈，就是重视在因为。解脱到重视在什么？我们说，如果说尽心第一跟利他为上，尽心第一是什么？共三成的，利他为上呢，是比较什么大成不共的，是吗？在共三成的时候，那个利他为上，哎，尽心第一啊，尽心第一，这样可以理解吗？师德，不要说跟我们一般讲的自私自利那个混在一起讲了，所以比较重视在急求解脱嘛，哈，解脱就是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道德完全怎么样？要提升嘛？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要断尽嘛？这样可以理解吗？重视在师德了哈，也还是慈心为本，也还是慈心为本的哈。嗯，导师在这里哈，建议两篇文章呢，去可以做参阅的，就是《慈悲为佛法的宗本》，《一般道德与佛法道德》了哈。嗯，可以参阅。嗯，这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参阅了哈。嗯，好，接下来就做一个小结了哈。总之，佛说湿罗的十善行，这什么意思啊？湿罗的十善行是以慈心为本的，就是十善行，我们不要只是单是专注于它的戒条了，一条一条的十善的。而是那十善行是什么？施罗的十善行呢、啊？是什么？信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的，要看到这一部分呢、啊，不要只看到一个一个的戒条嘛。譬如像那不杀生呢、啊，哈， 不是只是看到他有那个好的功德，不单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就是财法的布施了哈。财法的布施那更不用讲的啦，既然是布施，那当然是以慈心为本嘛哈。这都前面讲过了，在这边总结嘛，所以叫总之了哈。还有慈悲喜舍三昧的修学，慈悲喜舍三昧修学，那当然也是跟慈悲有关系了哈，慈心有关系。而对于这个四无量心的修学，要达到一切骗一切众生而起什么？慈悲喜舍，骗一切众生，那就无量了，无量。所以没有无量了。以汝者的人心普洽，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相近了。在这个地方还是共世间的，还是共世间的，因为无量嘛，骗一切。但是这还是共世间的啦，是共一般的道德。它是怎样？老实说，这是伟大的，但是怎样？伟大的，但是怎样？而不是怎样？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伟大的，而不是什么？究竟？哎，什么叫究竟呢？伟大，伟大到哪里？究竟是指什么？究竟到哪里？伟大是什么？共世间的，还在怎样？世间，还在世间呢，是吗？伟大，这样伟大，但是不是究竟？啊，这样究竟是什么？啊，出世间呢，哈。所以要伟大而究竟的无量三昧呢，要透过无我的解脱道，要透过无我的解脱道，才能够有怎样忘我为人的最高道德，最高道德有这个啦，最高道德，那就是什么？我们大乘佛法的大悲，大乘佛法的大悲，才有最高的道德。一定要达到最高的道德，一定要透过什么？无我的解脱道，无我的解脱道。哦，在这里就能够真正看到了哈，解脱道跟慈悲心情，慈悲心情是无碍的啦。啊，如果有障碍的话哈，就不可能哈，透过无我的解脱道，让我们的慈悲怎样真正的什么进化，真正的提高，是吗？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哈。在这里哈，我想跟各位说明一下了哈，如何从世间的四无量，如何的观察能够达到出世间的大悲了哈，最高的道德了。为什么世间的观察它总是堕在世间呢？我们来做一些讨论了哈。我们一般讲在世间无量，无量世间，我们说从轻中疏是吗？在拓展嘛哈，一个一个无量是吗？从轻中疏开始拓展，这个不单单是儒家了哈，我们说基督教等等的也是这样，基督教博爱嘛哈，等等的都是往无量很多很多的众生嘛哈，很多很多的众生。但是导师说，纵然是这样，像儒家啊，或者是基督教等等的博爱啦，或者仁爱啦，哈，包括古代的那个墨子嘛哈，墨子也在推广这一部分。但是为什么还是在世间呢？主要的是，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众生，有一个一个的众生往外推展的，一个一个的众生，他有没有透过无我？他是透过有一个一个的众生，有一个一个的众生。我们说极限，我们说极限嘛哈，真正的极限。以佛法来讲，真正的极限就是什么？就是自信。自信就是自有自成的，跟别人没关系的。再到自己身上，就会产生什么？萨迦也见主宰。一主宰，不单单是自己是极限的， 还要把一切一切的拉到这里来，把它拉到这里来就是极限啊，不能拓展嘛，是吗？所以真正的极限性在佛来讲就是自性见，自性见就是我见啊，哈，萨迦也见，在自己身心看到自我的这一部分呢、啊，真的极限在这里。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观念，还有我还有私我的这样的观念，再怎么去推展，再怎么推展，因为我见不除，终究这个的那些难免变成什么，难免一不小心就变成什么，我什么，我所，这样理解吗？一不小心就容易落入这样。所以啊，所以基督教、哦、他们的上帝，信我者的呀永生，不信我者呢、啊、是这样理解吗？碰到那个地方，碰虽然他拓展的再怎么拓展，碰到哪个地方就出问题，所以他只能够在人天，只能够在人天，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再怎么拓展，因为自他都不除，自他的实有见都不除，所以他再怎么推展还是什么，再怎么推展还是在世间，在世间就是什么，在世间就叫什么，有量，这样理解吗？虽然是无量，以佛法的究竟义看起来，佛法的究竟义看起来是有量，因为它有什么，实有见，自性见，所以我们说贪嗔痴就要有量嘛，没有贪嗔痴就要无量嘛，那等等的就在有自性见。所以再怎么样的推展，再怎么样的推展到无量，以佛法看起来它还是属于有量。我们刚才说到有要真正的，那就是极限性，要透过这个来打破这个极限性，叫打破什么，自信，叫打破这个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观察，要如何就着这样的现象来跟来透过无我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缘起法相，是不是自他依存吗？自他依存吗？就是在这样观察，自他一个一个的是吗，互相的依存当中，这都缘起法，我们缘起法都是相依相缘的嘛，看到一个一个的，那还是什么相对的独，相对的独立个体吗？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这样去观察，一个一个都是相依相缘的相对的独立个体，这样来推展，就是用缘起法相做推展，因为在法相上嘛，推展到无量，那才能够真正的推展到无量。但是这个呢，还是只是在事相上做观察。怎么样在事相上观察？一切一切的都是缘起法，大家都是相依相缘，无始劫来，不但是这一生，无始劫来都相依相缘。在这个地方用缘起法相的观念做什么推展，往外的推展，那就是一般讲的无量，是吧？往外推展到轻中枢再推展嘛，那就无量。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还是如果没有破掉极限性自性见，它还是怎样怎样，还是在属于有量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一部分还是共世间的，世间也模模糊糊看到这一点，是吗？但是佛法可以，佛法是一切法都是什么呀？无自性，无自性，无我性的，无我性，真正破掉了这个的，向外推展。向外推展无量，但是向外推展无量，在向外推展无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更体会到什么相依相缘，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们一在做观的时候做推展，在这个观察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相依相缘，我们清晰到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相依相缘性当中，我们前面讲的看到它的共同性，自它的共同性。什么叫自它的共同性？就自它的平等性。真正的要达到自它的共同性、相同性、平等性，就是要看到无我。因为真正的极限性就是在我、私我。但是透过了就是向外观无量的都是相依相缘当中呢，进而再观察到啊，原来一切一切的都是平等的。什么叫平等？自它是相依相缘的，所以没有自由自成的，所以观察自己是无自性无我，也观察一个一个的友情都是无我， 要这样观察，从向外的观察当中，就是缘起的相应相应性当中观察到啊，一切一切的自己没有使我，别人也没有使我，这样才是真正打破极限性。这样的极限性一打破，接下来再来观哈，往外观，那就更是真正的在空极性当中，哎，一切一切的都是无量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从这个地方，如果透过缘起法性相的观察，缘起法性相的观察，这个无量就可以往外是推无量，在推无量当中不会有自，因为我们修学佛法知道那是无我的嘛。一般世间哈都认为有一个一个的我吧，差别就在这里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可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了哈。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做一些结论了哈。初期大圣是菩萨道，菩萨道的开展，菩萨道就是在历史的，在印度的佛教史实当中，菩萨道初期大圣菩萨道的开展是来自于世尊的本身谈了哈。什么叫本身谈？世尊的本身谈，过去世尊还没有成佛之前，在菩萨的时候如何他的本身呢、啊、如何修行呢、啊、来自于这个了哈。而知灭而不证，导致在这边挂号等于无生忍的不证实际。知灭而不证，这个在不坏就在佛法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了啦哈，这边也不正啊，这个就等于无生忍的不正实际，就像我们大乘的什么八地菩萨，正无生法忍而不正实际是什么意思啊？八地菩萨是断一切烦恼嘛哈，如果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这一生呢报体尽了就要怎么样？正入实际。什么叫正入实际？就涅槃的啦，入涅槃。而八地菩萨呢，无生法忍，断尽一切烦恼，但是不证实际，那是什么？什么涅槃？啊？啊，无住涅槃，无余涅槃还是什么？还可以说是阿罗汉的嘛？哈，叫做无住，叫做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嘛？哈。就叫知而不证啊，老师说好，相近于啦，等于就是不证实际啦，所以没有真正的。如果是阿罗汉呢，叫入涅槃的嘛。八地菩萨呢，有没有入涅槃？没有了，他要做什么事情？沿途熟身，沿途熟身嘛，哈，纯粹利他的大行嘛，沿途熟身，好说一大阿僧祇劫了哈。而这个知灭而不证的行持者，就在印度佛教史当中要展开初期大圣的菩萨道当中呢，就有这个知灭而不证的行持者，可以说是给予最有力的动力。就这一部分，这个讲什么？知灭而不证是指什么？是般若还是慈悲啊？知重在般若嘛，哈，是吗？因为知灭而不证，只有般若才能够知灭了哈，而不正的这一部分啊，但是这个也牵扯到这个慈悲了。但是这里导师主要是指在这个般若，就是解脱的这一部分啊，解脱只有般若这一部分了哈，种在这里。接下来菩萨的六度四摄的大行了哈，这个大行是指什么行啊？慈悲大行是吧？慈悲大行。是在怎样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以无所得为方便，叫空慧当中进行的了。知灭而不证的这样的智慧当中了哈。当然哈，知灭而不证，它是不是它为什么会知灭而不证呢？知灭而不证呢？这当中还牵扯到慈悲嘛，是吗？还是有牵扯到这一部分的、啊。那在这里哈、啊，导师可能要真的要强调，就是说这个 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这一部分了，讲到这个慈悲，就是这个六度四摄的广大慈悲心呢，也是没有离开波折了。所以导师一个结义了，不离佛法的解脱道，佛法的解脱道就是波折了，波折才能够解脱嘛，不离这个，只是悲心要强一些，多为众生着想，不求不急求急证而已了。所以初级大圣导师这样说，就是龙树论了，他说是三层怎样，三层共法缘，三层共空，是吗？三层共空。所以大小圣要做差，要做分别的话，是用什么来分别？三层共空，不能够用什么？不能够用空，不能够用波折来分别大小圣。要分别大小圣，要怎么分别？非心，就是心跟心行不同了，是吗？心行不同。心有什么不同？一个发什么心？出离心，一个菩提心。行呢？一个行，行什么？菩萨道。一个呢？解脱道了，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在心行的不同。法本身没有不同，都是三层共空了，三层共空。好，谈到这里了，我们把一个章节谈完了啦。到这里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下来谈另外一个章节了，就是第九节，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那就要具体谈到咯，人菩萨行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他的形象，他具体的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了，怎么样的行，怎么样的行。好，我们来看了，导师这样说到，修学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以什么，以什么为基本？三心，哪三心啊？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三心跟人的什么，人的三大特胜可以做结合吗？菩提心要跟人的三大特胜的哪一个胜啊？菩提心信愿，有信愿就是怎样勤行，所以跟哪一个勤勇胜，就是勇猛胜了。大悲心呢？幻行胜。空性见呢？意念胜。所以大乘的三心，就是把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往最圆满的方向发展，这样理解吗？人的三大特胜难道只有往圆满的方向发展吗？有可能怎样？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吗？是吗？所以人是什么？生成之什么？枢纽呢？把人的三大特色往好的地方发展的话，我们就怎样？生还是降？生。如果把我们人的三大特色呢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就怎样？降，是吧？所以是升降之枢纽。为什么是升降之枢纽？觉就是在人的三大特色。所以我们要千万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往好的方向发展，往最究竟圆满的好的方向，就是发大乘三心了，就是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啊。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三心哦，这三心，我们来看菩提心。菩提心，如果以初学者来讲，我们说二道五菩提，大家都很熟了哈。二道五菩提，大家都有听过了哈，都听过。所以最重要，我们出发说大乘三心，初学者我们要修学人间佛教大乘三心，那菩提心是哪一个？我说五菩提是哪一个菩提呀？发心菩提、愿菩提了哈，愿菩提了哈。所以我们来看了哈，就是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了哈，愿菩提心。扼要的说，就是以佛怎么样发呢？就是以佛为理想，以佛为理想，菩提嘛哈，就是这是佛菩提了哈，菩提就是以佛为理想为目标，立下自己要成佛的大志愿了哈。这样我们要发菩提心， 要怎么发啊？要怎么发？就要怎样呢？先要先了解信解怎么样？佛陀的崇高伟大，佛陀有什么崇高伟大呢？我们一般说，哎，很崇高伟大，但是要怎么样具体的认识佛陀的崇高伟大呢？就要怎么样了解智慧，智慧深彻就是什么智德，悲心的广大就是悲德，心地的究竟清净就是断德。我们一般也就是用这个三德嘛，哈，来形容佛德了哈。这个呢，三德呢是超越一切人天，阿罗汉也比不上，连阿罗汉也比不上了哈。而这个哈，关于这一部分，关于我们说三断这个三德啊哈，我们也不要只是说哎就这样子啊，我们还要怎么样来去亲切的去了解呢？这不要只凭传说了，要不要只凭想象了、啊，也不要只凭那理论了、啊、哈。最好是从这样事项上，怎么样事项上呢？就是世尊一代的画迹当中，世尊就是出现在印度他一生一世一代的画迹当中了哈，教化当中呢，在这个具体的事项当中呢，来深理解而深信佛功德的伟大而引发大信。为什么导师在这边强调啊？一代的画迹，因为导师弘扬的是什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佛在人间，所以要了解佛的究竟崇高伟大，一定要在人间来了解。就是佛在人间的时候，他怎么样的示现，要从这边了解佛德的伟大，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而现实世间的众生呢，哈，多苦多难呢，哈，多苦多难。而世间法是可以相对的改善的哈，相对的改善当然是好事的。但是呢，有没有彻底？没彻底，世间改善没彻底。所以一这样的话，深信只有佛法。什么叫佛法？佛的法，这样理解吗？我们前面说发菩提心了，那菩提心就是佛菩提嘛，对佛的功德三德看到，接下来呢又看到众生要解救众生，世间法只是相对的解脱，只有佛的法就佛法了，佛的法才能真正彻底解脱。所以呢，发心修菩萨行成佛了，来净化世间解脱众生。所以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怎么说啊？不忍什么众生苦，不忍什么圣教衰。你看了、哦、不忍圣教衰，主要是法嘛，护法，不忍众生苦，叫众生嘛，哈，利众生。但是这个都是来自于什么？悲心，来自于悲心，来自于悲心呢、啊？你看了、哦、就是来自于什么？智慧跟慈悲，智慧跟慈悲。如果我们只是觉得啊，佛法是非常非常的好，佛法非常非常的好，这个还可能是属于怎么样护法，还可能是属于怎么样自真上的。但是导师在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当中说到，这是叫什么？悲真上的吗？所以我们看到佛法的好之下呢，还要不忍圣教衰。为什么要不忍圣教衰啊？因为只有圣教才能够真正救拔众生，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这样做连结，这样就叫做悲真上。悲真上，我们不忍圣教衰，不是因为这个圣教很好。为什么不忍圣教衰？因为只有这样的圣教能够真正的救拔众生，还是不离开一切众生，还因为只有离开众生，慈悲心不能起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这里也看到慈悲跟智慧不二了哈。依此而发起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菩提，所以以这样的悲真上来发啊，那就不容易退了了哈。但是初学者不免什么轻如犹如轻毛了，随风东西了哈。所以要修学菩提心，要修学，所以什么修那愿菩提心了、啊，让他愿心成就了哈，达到什么不退菩提心，不退菩提心，不退菩提心。如果以大乘来讲，那叫什么位啊？初住位，初住。一般呢、啊，我们现在讲了哈，叫初住位，就不退了，就开始算什么？ 我们说菩萨道要三大阿僧集劫嘛，什么时候开始算呢？啊，求助了，已经不退了，不会再退转。我们刚开始，现在刚初学者刚开始在修了哈，啊，渐渐退退了哈，随风东西嘛哈，啊，这就要修，要修，所以叫做什么？初学菩萨叫做什么？实性，修信心，实性位，又叫做修，就是用实善来修嘛。所以在经典要实性菩萨，又叫做实善菩萨。那初学了，那初学要修，去经典来讲要修一万劫了，一万大劫。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们早上就上到这里了。好，好，我们来做一个回向哈。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